的韩国大复兴，也影响到中国的复兴，所以这个复兴影响很大。好，那么这个威尔士大复兴是在1904年，你会发现在1900年到1920年这一段时间呢、当时候这个复兴已经开始变成是有点像是全球性的，很多的地方都同时这个就产生了这个复兴，当然相互有影响。好，比如说像这个威尔士大复兴，后来就影响到其他的韩国啦、中国啦这些地方。好，所以这个是有相互影响的。好，那我们从这也可以看见，有时候为什么有些复兴只在一个城市或者只在一个区域，为什么有些复兴它就变成是一个全球性的复兴，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要预备复兴的来临，当复兴来临的时候，怎么让这个复兴能够更长久呢？譬如说最近一期香港国度复兴报，国度杂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到。最近的一期它的主要的封面故事就是在讲平壤大复兴，因为今年是平壤韩国
平壤是
朝鲜北朝鲜，就是北韩。那么早期100年，今年是纪念平壤大复兴100年，所以今年在刚举行过的7月底的在韩国祷告山的这个特会有全世界华人5000个人左右去参加，他们就加开了一场聚会，特别是所谓的纪念平壤大复兴的这个聚会那么平壤大复兴也就是所谓韩国复兴的开始，就是从平壤开始的，所以这个平壤大复兴也是跟威尔士大复兴有关系的。好，所以我们就要需要知道一下威尔士大复兴到底是怎么一件事情。好，威尔斯是英国伦敦西部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当时候这个所谓的英国来讲虽然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一块地方。好，在18世纪中开始到现在，这个地方曾经出现过4次的福音复兴运动，其中威尔斯1904年的这一次的大复兴是最影响深远，也可以说最为大家所熟悉的。好，我们要再看看在这个复兴来临之前，当时英国是怎么样情况呢？请你们告诉我，你们应该都知道了，英国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英国的社会贪污、赌博、酗酒之风盛行。你们有听过 Salvation Army 吗？救世军。普威廉将军就是他们的创办者。你知道 Salvation Army 怎么出来的吗？我们现在只记得Salvation Army 是那个收旧衣服的，是不是我们那边洛杉矶也是，反正就是好像你有看见有人站在机场门口在那边捐款的，要你捐款穿好像军人衣服的，好像你就觉得 Salvation Army 就做这种事情。错了，我告诉你，你看见这些都跟大复兴有关系的，当时候就是英国的威尔士大复兴带来的结果，之所以产生 Salvation Army 就是因为普威廉将军当时候看见这个整个英国几乎酗酒到一个地步，年轻酗酒到一个地步这个国家快亡了，你知道吗？我是没有去过那个时代看，因为我还没有出生，不过呢我去过俄罗斯，我在俄罗斯看到，我想大概我可以稍微体会一下，我在俄罗斯不管是在莫斯科或者是在圣彼得堡的街头因为那些我的学生带我出去，大概他们都是因为那个太阳下山的很晚，所以晚上11点都还亮亮的，你知道吗？因此他们就很晚睡，然后很晚起来，在那边聚会是12点才开始主日崇拜。所以中国的早晨5点钟，到了莫斯科变成12点钟， 哦。那么我在那边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有一次学生就带我出去啊，就去那边街头哈，去逛街啦，吃点东西等等。我就看到有，我从来没有看过有哪一个国家这么多年轻人，大概差不多就是九点十点以后就出来了，成群结队的就在街上，每个人手上拿一个酒瓶，就这样喝，然后就一面走，然后请了男女男的女的都在喝酒，喝着那个俄国的那个伏特加酒，很烈的，还有啤酒，他们就是不是只有冬天才喝，不是冬天也喝。晚上十一点多，我心想：这些人都不上学吗？这些人都不工作吗？怎么过的那种生活，很颓丧的生活，你知道吗？当时候英国就这样子，喝酒到了一个地步啊。我有一个统计，这边没有写哈。哦，那个喝酒的到一个地步，实在是哈、啊，那每一年喝酒的钱呢、啊，都可以盖。不知道要盖多少个教堂哦，那都是如果以今天的数据来讲，都是要几兆的这个钱就被这样吃掉了，不几亿桶的这个啤酒被吃掉的，被喝掉的，到这种程度。所以普威廉Salvation Army 也就是在那个复兴当中，普瑞恩将军他自己被复兴的，所以当时候他们就严格的禁止喝酒，是这样来的。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碰到救世军的牧师，结果有一次谈起来，有一个牧师就开玩笑就提到说为什么你们规定不可以喝啤酒？圣经有说不可以喝啤酒吗？结果这个为救世军的牧师就提到，为什么他们救世军不准喝啤酒，就是一滴酒不可以沾的，为什么？这个有他背景的，有当时候在他们起初出来的时候，英国这样子的一个颓丧，你教会里面任何一你不可以给他有任何一点点理由喝酒，你懂我意思吗？有人一喝下去那就完了，就是醉酒啊。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这些跟整个的复兴都有关系的哈。那么威尔斯大复兴前夕就是这样一个光景，教会里面呢又有自由派神学，外面呢又受到达尔文进化论，还有这个当时候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还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论，以及人文主义世俗主义冲击，教会在这些冲击之下渐渐就失去了属灵的影响力和见证。好了，威尔斯的教会也是这样子，基督徒信仰冷淡，生活不敬虔，教会聚会人数下降，事工不发展，讲台信息无聊。所以刚才有弟兄说讲牧师讲道的问题，我能够同情，牧师自己也觉得蛮 boring 的。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跟师母这样对话，他说，牧师说，我今天不想要去教堂。师母就跟他讲了，你是牧师怎么可以不去教堂呢？牧师可不可以不去教堂啊？不可以的，你要去讲道，你怎么可以不去教堂呢？可是牧师为什么会觉得不想去教堂呢？连他都觉得无聊，你知道吗？那你说信徒会不会觉得无聊？是不是？所以需要复兴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感谢主，上帝兴起了一个年轻的小弟兄，这个人叫做Evan Roberts。 Evan Roberts 是一个矿工的儿子，他13岁的时候看到教会的光景，他就在主的面前单纯的心灵就在那边呼求复兴，为了教会复兴祷告。他也觉得自己很软弱，所以他就一直祷告，祷告说希望能够被圣灵充满。13岁 一直祷告，一直祷告。除了他在祷告，在威尔斯也有两三个妇女为镇上的妇女得复兴求了好几年。那么也有另外一个地方叫罗达谷，有基督徒为着全球的复兴祷告了很多年。1903年到1904年有一个姐妹祷告神复兴的大能临到，她说否则我宁可死掉，求主兴起我们当中的姐妹有这样子的祷告。1903年有三个传道人组成祷告小组，每天为自己、为自己的教会、为自别人的荒凉，在神的面前祷告呼求神。所以你看到没有，在大复兴来临之前，社会上面是让人感觉没有盼望，教会也让人感觉到无聊沉睡，聚会人数下跌，很软弱。这时候神开始兴起了一些未曾向巴黎屈膝的人，就在那边个别性的两三个人就在那边祷告祷告，感谢主。后来神就兴起了伊文罗伯斯，在他26岁的那年，那么神透过一个传道人来讲道，这个人从美国来开始了一个奋兴的聚会。那 Evan Roberts 他去参加了，参加完之后在这个聚会当中，那圣灵大大的运行。所以这时候 Evan Roberts 就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折服我，主啊求你折服我。就在那个聚会的当中，圣灵充满他，所以他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呢他就从那时候开始，他心里面就被主复兴起来了。然后他就被呼召出来，神就呼召他出来，要出来全时间侍奉人。你知道 Evan Roberts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个性吗？这一个带来复兴的这一个复兴家，你想他的个性什么样？个性
安静，
内向安静。你们怎么知道？猜的。听说过啊。他性格内向，缺乏演讲天分，也没有卓越的解经恩赐，许多人都不相信他会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你看没有，上帝专门使用那些跌破眼镜的人。这一个矿工的儿子，出身也很差，也不是什么大学毕业，根本学识也不好的，口才也不好。可是上帝就使用这一个人，有一个单纯的心，谦卑的心。他祷告就是这么谦卑，主啊折服我，折服我，让我能够顺服在你面前，就这样祷告，神就得着了他。好了，当他被复兴之后呢，神就感动他，他要到他的一个家乡的一个，回到他家乡的教会去讲道。他就把他家乡的年轻人召聚在一起来，那个聚会呢就开始一连串的聚会，来了17个人。这17个年轻人在那边聚会的时候听他讲道，那一天晚上这17个人全都悔改，全都被主复兴起来，全都被圣灵充满。好了之后呢，这17个人出去回去就去，当然就是又去带别的年轻人来。哇，就这个聚会就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哈，这个聚会就带领了许多的年轻人归向了主。在他的聚会当中，他讲道有4个重点，请你们记得哈，请你们注意听哈。他说如果威尔斯要领受圣灵的大大浇灌，那么基督徒就应该遵守4大要点。这就是很有名的4个重点的讲道。第一点，你过去有任何没有向神承认的罪，应当立刻承认，要除去隐藏的罪。所以第一点是关于罪，一切的罪都要除去。第二点，在生活当中如果有任何疑惑的习惯，你应当弃绝。这就是我昨天分享到我自己的见证。你如果在生活当中让你能够对神的大能、对神的爱，反正就是会让你忧虑的，是让你疑惑的，你就应该弃绝这样的习惯。 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也在为生活忧虑，有没有？我昨天讲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北美出不来传道人，为什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信不过神。所以北美出来很多愿意出来侍奉，都是在什么时候侍奉，知道吗？退休之后。求主怜悯我们，我不是说退休之后不可以侍奉啊。你们以前唱过一首歌吗？献你年轻，献你最，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生命，有没有？你们唱过这首歌，这首这个 hymn 啊，一首传统诗歌，将你年轻的生命献给主。弟兄姐妹，现在很多时候北美的教会，你会发现年轻人很少，中年人也不愿意奉献，只有剩下什么 early retire， 听过这个用词吗？55岁退休了，小孩大学毕业了，夫妻两个人在北美，说实在也没事干，真的无聊透顶。好了，这时候感谢主了，我也感谢主，因为神就是让我们觉得无聊透顶，所以你才会觉得那总要去找一些有聊的事情吧。因此很多人这时候就全时间出来就去献身了，而且大部分都去中国大陆去了。感谢主、啊、也好，是不是？为什么等到那个时候呢？55岁你还能够跑多少，是不是？所以我看到有一些牧者60岁65岁了，还在那边经常去欧洲大陆去这样子去到处去跑去做宣教工作。哎呀，你知道吗？这些东西应该是年轻人做的，应该呢20-30岁就去做的，对不对？但我们现在都是老人在做。我前段时间接到那个李秀全牧师的代祷信因为他要去清薛讲道，结果就在他要去之前突然心脏不舒服，后来医生检查之后就告诉他你千万不能再出门，所以他就把台湾的接下来行程通通 cancel 掉了。他也差不多是65岁左右的人，可是你看，都是到了这个年纪，很有心，想要做宣教的工作。但是20-30岁的年轻人在哪里？在神学院，有吗？只有一个啊！连神学院也都是像你们这样子，很多是要 early retire 的啊。是不是？我要再说，不是说厄利尔泰出来服侍不好，更多厄利尔泰，但是可不可以有一些中年的，看见你们这个虽然是已经是小孩子，正是面临到就学的年龄，你觉得很困难，是生活压力很大，经济责任很大，但是我主啊，你现在呼召我，现在就出来。我有一次到中国去的时候，跟一个韩国宣教师交通，他在中国10年了。我跟他交通，我就提到说这些在中国的服侍，他就提到说他们差会里面他说我觉得很奇怪啊，我们差会那些中国来的同工他是指的就是海外的中国同工，或者是反正就是华人就对了。他说他们没有一个是全时间在中国的，都是大部分都是什么，都是短宣，从香港啊，从台湾啊，从北美啊，然后进去。然后再出来这样子，然后他讲那句话，他不是那种，他一点都不是那种好像刻意要定罪的味道，只是他从他们韩国教会的背景来看他觉得很不可思议，他就讲出下面这句话，让我真的常常听了这句话，我就心里面提醒我自己，就我常常反省在神面前。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你们宣教考虑这么多呢？”他说：“我们韩国宣教士，我们韩国人， 我们宣教，我们全家都进来了，还带着那个山东腔的汉国话啊啊中国话，真的，他们就全家进去了。我听过有从美进去，从北美的，有从韩国进去的，他们要不要面临到小孩子教育问题？要。他们要不要面临到安全性的问题？有。他们都要面临的。我在俄罗斯也碰到他们韩国宣教士，俄罗斯的华人比我们中国人要少一半，全俄罗斯单单莫斯科超过十万的华人，十万的中国人，全俄罗斯可能据说有100万，因为海参崴啊，那接近中国大陆的地方，很多这个很多的中国人到那边经商或者读书。但是你知道吗？全俄罗斯的华人宣教士有多少个吗？我现在是指海外进去了，不是已经到那边移民在那边出来了，那个不算，因为他本来就移民到那边了。我先讲是海外，因为海外再进去要付点代价了嘛，对不对？你知道有多少个吗？以我所知道，不超过5个。但是韩国人口比我们少一半，这个一半是指的说哈，是指的那个啊，以10万人口来算啊，因为当时是用莫斯科这个人口来算的。换句话说，他们可能大概只有5万多华这个韩侨在那边。你知道韩国的牧师在那边有多少吗？超过300个传道人，300个牧师。他们不是都是去做韩国人工作的，他们是做什么？他们是做莫斯科人的工作。他们因为看见华人教会这么多华人，但是没有牧人呢，所以他们有的韩国教会自己又开了中文部，你懂这意思吗？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教会软弱，你就会发现这些代价我们付不出来。只有当复兴的时候，自然就会感觉为上帝而活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什么叫牺牲？哎呀，每次哭着眼啊，流着眼泪上讲台，然后主啊，我奉献给你啊，好像从此的这个人生的命运就断绝了那种感觉。应该是充满了喜乐。What the honor to serve God, right? 但是我们不是，我们现在是要献身啊，做父母亲的一看到小孩子要献身，想尽办法要把他心中献身的火把它消灭。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你出不来嘛，传道能够出来，对不对？神学院很多，但是呢神学生很少啊，也不能说神学很多了，其实也不够多，不过就是说比较起来怎么会这么少人献身，是不是？求主怜悯我们。那么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那种对神没有信心，走不出来，好疑惑，哎呀，生活怎么办，所以走不出来。第三个，有没有时常顺服圣灵，圣灵感动我们要去做，有没有去做？如果主今天感动你要把你的家产奉献出来，昨天我听到院长分享他教会要买糖，哎呀，我说心里还蛮感慨的，替他也感慨，说他看到一个 dream church building 的一个地方，哎呀，很大的一块地，但是这个从600万降价到400万， negotiate 到300多万就要卖了，但是他后来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在那个规定的时间没有把那个规定的，不知道是算当配还是什么东西，把它汇进去，你就不行。好，我就说300万，我说住省侯税的弟兄姐妹随便两家把房子卖掉就有200万啊，是不是啊？是容不容易啊？很简单的事情啊。弟兄姐妹，请问你教会要盖礼拜堂，你愿不愿意把房子卖掉奉献出来？
要顺服圣灵的感动。
所以你的意思说圣灵有没有感动你啊？弟兄姐妹 Come on, be real, 你真的愿意付代价吗？ 你真的愿意来时常顺服圣灵吗？这句话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四个，他问，在他聚会当中他常问的就是说，你如果要领受圣灵的大能的复兴浇灌，如果我们威尔斯需要要有这个圣灵的浇灌，那么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就应该公开的承认耶稣基督为救主。这个意思是什么？你应该毫不保留的把你的信仰表白出来，公开的，不是偷偷摸摸的在那边做基督徒，吃饭谢饭的时候偷偷的祷告完之后再出去。你应该是勇敢的承认你的信仰，并且是应该到处为主做见证的。这四个讲起来很简单哈，可是这四点却是对我们基督徒所谓的灵命是非常大的一个 challenge。所以罗巴士到处去讲到，他强调的就是这四个重点。神使用这一个内向讲话又没什么恩赐的人，结果聚会越来越多人，圣灵工作到一个地步，而他自己也非常顺服圣灵。有好多次是在聚会的当中，当聚会一开始，领司的人才领司，圣灵就工作了。那么罗巴士坐在后面，他就静静地看着圣灵工作，甚至有时候他没有讲到，他就悄悄地离开这个会场，圣灵亲自带领这个聚会继续的进行。所以感谢主，神使用这个仆人，神使用这个他真的自己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人，一个人，我想也是有他的原因。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点点可以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方，哇，一被神怎么样提拔起来，怎么样，马上那个自我就出来了，马上那个骄傲就出来了。但是罗巴士被神使用，带来这个复兴的火，影响到不是整个威尔斯，影响到是当时候整个甚至世界各地很多的地方，你知道吗？这个复兴的火在这个两个月的时间呢，就带领了10万人信耶稣。我们今天有时候传了2年。还不见得有几个人信耶稣。当圣灵做工真不一样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国内这个聚会哈布道，这个参加布道的这个大概有40，可能50个左右，慕道朋友。结果讲完道之后，我那次是我生平以来哈讲道状况最差的，因为喉咙哑。刚有点点声音，我都不知道能不能讲完那吵闹，但是就是里面迫切的祷告依靠神。结果那次讲完道之后，结果圣灵做工啊，哎呀，很道讲道还没有讲完，台下就看见就好多弟兄姐妹就流泪了，然后我就开始呼召了。呼召的时候呢，我就请他们到前面来，你知道吗？40多个弟兄姐妹们，40多个慕道朋友举手结志信耶稣，当天下午就举行洗礼。就在那个浴缸就洗了，有的人是当天，当他们是事先有一些基督徒已经准备要受洗，当天就说好，如果你今天已经信主的话，你愿意受洗，我们就也报名。所以那40几个当中有不少人也跟着就报名，当天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甚至呢，那一天在那个我们是借用一个地方，就是有点像是一个餐厅的地方啊，甚至有一个站在那边那叫什么服务员哈。那个服务员在旁边听，也跟着在那听，听听听的，结果呼召的时候，竟然有几个服务员也举手决策了，真是感谢主啊！哇，在那个圣灵真是在那边工作。结果同样一篇信息回到我教会讲，教会来了500多人，大概慕道朋友大概可能也有70-80个吧。同样一篇道。不过比较短一点，因为在北美不能讲太长的道，前面还有一大堆花样，什么这个什么演戏啦，什么哩哩啦啦的，圣诞节布道，所以我只有20分钟布道，哈哈，在那边是1个小时布道，只有20分钟布道。结果讲完之后呢，一呼召，你猜有多少人信主？啊，20个，谢谢你， 三个，还不错啊。我深深的体会到什么叫做圣灵做工不做工。对不起啊，我不是像这个罗拔士这个深信害羞，但我其实也深信害羞了哈，内向哈，但是我意思说我现在也不会害羞的哈，我也不是当初讲到的时候讲不出来口疾哈，我觉得我都没有什么跟在国内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唯一差别就是那个讲章从一个小时只能够讲20分钟 That's the difference。 我告诉你，那个圣灵的工作真的不一样，那个地方有圣灵的工作，你如果有去服侍过的人就知道，你就感觉哇，你做工起来很轻松。那个轻松不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上的轻松，而是就是你就感觉到哇，那个道下去啊就进去了。在这里有时候啊，前面30分钟敬拜来敬拜去搞了半天了，哎呀，讲道讲了半天了，最后还是无动于衷。那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一切所做的若没有圣灵的同在啊，实际上我们这个人没什么可夸口的，没什么可夸口的。今天我们这个中班时候也提到这个哈，这个梁老师到国内服侍的时候，哇，感觉到恩膏那么强，哦，比这边强10倍，是不是比台北强10倍啊？是哪个老师的功力比较强吗？我告诉你啊，不强的到那边都强了。为什么？因为圣灵在那边很强，圣灵在那边工作，弟兄姊妹在那边付代价祷告预备，所以自然圣灵工作强，是不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渴望威尔斯大复兴，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有没有像威尔斯大复兴这个条件，像这个罗拔斯一样，在神的面前这样子的单纯绝对，为了复兴就委身下去了。威尔斯的大复兴影响带来了后来美国的这个接着好，我们要谈这个美国的阿苏萨大复兴。阿苏萨大复兴也是所谓的灵恩运动开始。好，谈到灵恩运动，我们不得不请大家要来思想一些问题。好，我先请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个还没开，他是好像在休息，需要等一下他，是不是？讲到灵恩，我先问大家哈，来，请你们两个讨论一下，什么叫做灵恩？现在刚亮了。好，什么叫灵恩？
明确你的讲方言，
啊？
讲方言，
讲方言就叫林恩。好，
强调圣灵的证实是
什么？
强调圣灵的证实，
强调圣灵的真实叫灵恩。好，还有没有？
强调圣灵的能力作为，
强调圣灵的能力作为是灵恩。好，好，如果大家问你的话，如果有人问你的话，请问你是灵恩派还是非灵恩派，你会怎么定位自己？
两个都不是。
那你是什么派？
圣灵派
啊？然后你认为你是灵恩派的举手。都没有人。好，三个，你认为你不是灵恩派的举手。一个。好，那么其他没有举手请你举手。你们是什么派？骑墙派。
中庸派。
对圣灵
开放。
中庸派。
平衡派。
中庸派。
对啊，
所以你认为灵恩派不中庸吗？你有没有发现啊，当我们在一谈的这个东西啊，为什么我要先谈定义？因为呢，很多人没有定义清楚啊，就开始彼此攻击了。我是福音派的，我们是正统福音派，还加个正统，那意思就是别人不正统。你是灵恩派的，那灵恩是什么呢？灵恩就是不正常，你这意思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所以你们都不敢承认灵恩，为什么呢？因为灵恩现在被人家用到一个地步啊，就是滥用。还有声力声的效果。好，我们先来看看啊，我们会一步步来介绍啊，先给你们这个开始开口菜开胃菜一下。阿苏萨大复兴1906年，看到没有？这个时间跟威尔斯大复兴的关系是什么？啊？威尔斯大复兴什么时候？1904年到1905年开始了这个威尔斯大复兴，是不是？所以，灵恩运动跟威尔斯大复兴也是息息相关的，在美洲，在美国，这个。1906年的4月9号，有一群人在洛杉矶的阿苏萨 Avenue Street， 在那边，现在那个教堂好像找不到了，举行了一个，有几个人在那边祷告，其中有一个是叫做威廉西蒙，这个人是一个黑人。你要了解啊，美国刚我们昨天讲到这个黑人金恩，对不对？美国这个金恩博士，对不对？当时美国人对黑人是很歧视的。1906年，你想看100年前，当时黑人的地位是怎么样？你可以想想看，不要说以前了，现在我不知道。我们平心而论，如果今天突然在你的教会里面来了一个衣衫不整一个黑人的，你不知道他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走进教堂，通常你会怎么样做？
欢迎。
你是哪一个教会？
我是圣徒，丰收圣徒。
好，感谢赞美主。以后你们如果有这些你们不敢接待的人，通通送到他们教会去。
对啊，
阿们。哦，负责招待。
招待
组
组长。
啊？
招待组组长。
啊，招待者。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可是神就使用了一个当时候甚至所谓被歧视的族群。这个西蒙哦，除了你提到灵恩运动会一定会提到他之外哈，他实在。其貌不扬，然后呢好像也要找出他有什么可以值得大书特书，也没有，就是因为那一次的复兴这个人就出来了。你说奇妙不奇妙？ 神就在这样子使用一个人啊。好了，这个灵恩运动这个影响哈，带来的影响不仅是影响到美国，而且影响到亚洲，影响到第三世界，成为全世界。这个灵恩呢，又一直带来了所谓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有没有？好，我们要来弄清楚，你这些是现在常常在谈的事情，到底什么叫一波、二波、三波？灵恩运动的第一波其实叫做五旬节运动。你如果到中南美洲去哈，他们叫 Pentecostal， OK， 跟这个 Charismatic 这两个是不同的。我们这边讲五旬节是什么？你们知道五旬节派跟这个灵恩派的分别，你们知道？不知道。OK， 五旬节派哈，一般称五旬节派是指的啊？对，第一波是强调圣灵充满的证据，就是说方言。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在洛杉矶的这一个黑人传道 Simon 跟那个在芝加哥的 Dowie、他们都是因为在当时候圣灵浇灌的时候呢都说方言了，这个变成是一个当时聚会的一个好像一个现象，都说方言了，所以他们就认为圣灵充满的其中的凭据就是说方言，他们也去传讲这个，把它当作是一个教义传讲，强调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凭据。这是第一波很明显，你很容易就区别什么叫做第一波。那么后来发展呢，其实就称他们叫五旬节派。好，所以你看有些中南美洲的什么 Pentecostal 这种这个的五旬节什么的，好很多，他们也强调这个信心疫病啊这些。当时候啊，连洛杉矶时报 LA Times 都登出来这个，他当时登的就是奇特的巴别塔方言，以斗大的标题把它登出来。这就是 Simon 其貌确实不扬，那么他的爸爸妈妈以前还是做过奴隶的，后来在这个天主教的教会受洗，然后之后这个他自己就经历过很多，像这里讲的说经济上面的 depression 啊，还有种族的歧视啦、还有呢他们是从那个北部那个地方逃过来的哈，等等，所以他的背景其实讲起来是蛮典型的一些所谓美国比较下层的这些人的这个家庭背景跟生活。但是没想到神竟然就选取了这样子的一个人，这就是当年阿苏萨大复兴的这个教堂啊，这个地方啊、好，就是这个早期的是在这里。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复兴所带来的啊，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哈，我就先不讲这个哈。我先跟大家谈一下哈，那么这个阿苏萨大复兴哈，我们来看看啊，你们看看你们讲义上面，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灵恩运动的发展图表。第一波，1906年，这有个空格是不是？那要你填空的，啊，这要填什么？在哪里发生的？洛杉矶的阿苏萨街。好，特征是什么呢？什么跟灵洗是第一次连在一起？
方言
带来的是什么的兴起？ 这是某一个宗派，想想看。
五旬节。
神召会。
神召会，对了，神召会 ，Assembly of God。直到今天 ，Assembly of God， 神召会，他们的教义里面还是很清楚的，是这样说的：圣灵充满的凭据就是说方言。所以，像韩国的纯福音中央教会，啊，它就是韩国的神召会。其实韩国的神召会并不是最大教会，你知道吗？韩国最大的教会是什么教会？长老会。第二大教会教派是卫理公会。神召会不是最大的，只是因为赵恩基教会最大，所以大家都认为韩国教会都是神召会，其实错了。你到韩国的长老会去看，他们长老会聚会是很有秩序的 ，order， 一百亿的做礼拜，啊，虽然他们上祷告山的时候祷告也是红就动啊，啊，可是，在一般的情况，长老会传道他们是非常加尔文的，就是很着重这个解经，很节重这个改革中的神学，很看重这个加尔文的神学，然后他们也是，可是也很奇妙，当复兴来临的时候哈。神让这些教会都复兴起来，不是只有什么强调方言的或者只是五旬节的教会才复兴。那么你看好第二波我们要看一下啊。
还有一个风格追求的
哦，追求什么？这个叫做第二次的祝福 ，second blessing。第二次的祝福其实是谁发明的呢？这个是 John Wesley 说的，威斯里约翰称呼重生得救是第一次的祝福，那么第二次的祝福就是被圣灵充满。好了，第一波接着过来，第二波的影响就开始到了一些比较大的宗派，譬如说圣公会啦，长老会啦，甚至天主教。那么在这个第二波的特点呢，它仍然是强调被圣灵充满、说方言等等，可是它更重要的是又开始加重着重什么呢？祈祷医病，也就是所谓的神医。第三波这个我们就很熟悉了，是 John Wimble 跟 Peter Wiggin 在美国的这个葡萄园教会开始了这个第三波的运动。这个开始啊，是因为 Peter Wiggin 呢，在他的课里面呢，谈到神迹奇事与教会增长这门课，开了这，所以你知道吗？人现在就是有时候，美国人也是这样子哈，你生活太平凡了，哎，都看不见什么超自然事情，所以呢，给他开一个课程，名字叫教会增长，神迹奇事与教会增长。结果没想到大爆满了，这个课堂啊，一下子啊来报名的超过人数，根本不够啊，那位置都不够啊！哎呀，这个传道人弟兄姊妹们来报名很多，报越多，哇！而且他请的当时候跟他一起 co-teaching 的，就是 John Wimber， 当时候美国葡萄园教会的 leader， 创办人。据说哈。因为我跟这个葡萄园教会的人有一些接触哈，他说据说早期啊，在葡萄园教会啊，那真的是神迹奇事是很平常的事情。John Wimber本身自己有那个所谓的这个预言的恩赐，知识言语的这个恩赐。据说有一次他在不知道是在飞机上还在哪里，就看到有一个人，他看到这个人就神就让他看见。他脸上好像就写了两个字，淫乱。哇，他当时候就跟他讲说，就告诉他你是不是有淫乱的事情等等这些。哇，这个一讲之后，这个人后来哎呀，你怎么知道了？后来他就承认，然后认罪，然后接受主，就这样得到一个人。所以就从这开始，所以 John Wimber 就发展所谓 Power Ministry， Power Evangelism。有没有全能侍奉、全能布道，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过去传统布道是怎么布道？要请一个讲觉，是不是？格里汉来哈啊！但是呢，他就强调什么？你可以透过什么知识言语来布道， 可以透过怎么样一并来布道、哦、这个对传统教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觉得说怎么不讲道，或者说 不好好的讲道，怎么可以来布道？所以他就给他发明一个名称叫做全能布道、哦、其实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嘛。耶稣有没有全能布道？只不过你可以看见耶稣很平衡，他带领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一次啊，他是全能布道，有没有？他给 prophesy 是不是？他说你现在有的丈夫还不是你的啊？人家怎么会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你不认识我？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淫乱的问题，对不对？好了，结果他相信了，他信主了，对不对？可是这个人出去之后到这里面的时候把他的事情讲出去，圣经上就记载一句话，因为耶稣的话而信的人就更多了。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一方面不要忽略到全能布道，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到主的话最后是把这些人带往根基里面扎根的。好，这个两个东西一定要同时并用的。那么第二波接着第三波，第三波这时候他们的跟前面不一样的就是第三波开始已经不再强调说圣灵充满一定要说方言，但是这一波比较看重的是所谓的全能医病或者是行使这些属灵的恩赐。好了，那第四波现在有人又来一个第四波。好，那么这第四波有人又自己分了，那这个我就不去在我没有再仔细去研究这一波，因为这一波还没有发展成气候，等它发展成气候之后我们再来剖析好了哈。因为也有人讲说哦，第四波是什么什么击倒啊，那倒地哈，所以有一段时间每个聚会都倒成一片，每个教会都开始买床单，为什么呢？一倒下去就要盖一下哈，来训练弟兄姊妹们做这个服事。我告诉你，那你第五波再来的时候你很可能要买被单或者是第六波再来的时候你要买什么。其实啊，这些波我就说很容易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那个外面的东西。其实当我们讲灵恩运动的时候，我在这边讲灵恩运动是讲什么？讲阿苏萨大复兴啊，你懂我意思吗？我的目的在这里不是要带你去推动灵恩，所以你不要紧张，你不要说哎呀糟糕糟糕我今天来错了，哎呀这个上了这门课之后我就被贴上了灵恩派的个标签。 By the way， 这时候我们要把灵恩解释一下，什么叫灵恩啊？什么叫灵恩？OK， 好、哦，这边有第四波了哈，有第四波，讲义没有，但是我这边有啊，我这边 PowerPoint 有哈。第四波是什么呢？我们也稍微提一下哈。第四波呢，这个就是 Peter Wagner 哈，把它发明出来的哈。他说呢，第四波呢，这个特点呢是着重教会合一，好。同德这情，有没有？你最近常听到所谓的城市转化，有没有啊？为主赢得城市有一本书啊，大概就是比较强调的开始教会合一了。那么以前的灵恩派非灵恩派分得很清楚，现在第四波强调就是说，为了赢得城市，让我们一起携手来赢得这个城市，不管灵恩派非灵恩派，大家一起合作吧。所以这第四波就开始着重合一了。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些像台湾的周牧师哈，常常到哪个地方，闭口开口连举行婚礼都可以讲合一。据说我有一次听他在有一个场，拜托，怎么连这个场合他都可以讲合一啊？在这次礼拜可以讲合一，现在就已经变成是合一牧师了。OK， 还有讲到这个 mapping 哈 spiritual mapping 属灵绘图，讲到 inner healing 有没有啊？所以现在开始你可以看到哪个地方都在讲 inner healing， 讲到医治有没有？讲到这个怎么样子啊？砍断家族的咒诅有没有？你现在很流行听到这个，所以不有的人也砍得太厉害了，这祖宗八代通砍光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求主保守我们哈，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一往一些地方，又是把那个外在的东西太 emphasize 的时候呢，我们很可能就会进入一些，慢慢就会钻到太 detail 了，牛角尖里面去了。我不是说这些东西没有可能哈，可是有时候变成是说我们没有，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圣经的根据的东西哈，我们把它发展的太 detail 的时候呢，这是很要小心的。啊，然后啊，这个大概就是第四波目前的一些着重点哈。第二波对华人的影响，
对一个空格应该
填充。那个我们后面会来讲，好不好？来，好，我们来看哈，我们把灵恩的定义来定一下。灵恩这个字就是 charisma， OK， charisma 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呢？翻译出来就是属灵的恩赐，就这么简单。没什么什么，没有什么太多这个神秘色彩哈。有的一听到哦，灵恩，哦，哇，那就是好像是某一个什么什么高僧啊，啊那个啊，在山上云不见顶的那个地方呢，出来的一个人哈，没那么神秘的。灵恩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 charisma， 就是属灵的恩赐。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问你，你是不是灵恩派？
是。
有一个富勒神学院的教授，他写了一本书，中文翻译叫做《火线上的侍奉》，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这本书，《火线》（Fireman） 好，火 （Fire） 火线，这个针线的线，《火线上的侍奉》啊，我上过他的课，他书里面就很直截了当的，他也不避讳的，他是一个一般所谓的福音派也非常尊重的一个教授，可是。他在从整个圣经里面解经里面各方面来探讨灵恩的问题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他说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灵恩的，每个教会都应该是灵恩的，初代的教会是灵恩的，因为初代的教会你可以看见各样的属灵的恩赐在那边运行，可是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要正确的来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教会，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的时候呢，那现在有一个名称叫做什么，健康的教会，有没有啊？或者 healthy church 啊？那我要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那就是各方面都要平衡了。可是严格讲起来，既然我们新约的信徒，我们要完成主的大使命，我们当然就应该要努力的，这个希望有神赐下各样的恩赐来建造他的教会嘛，是不是？所以灵恩并不是什么不好，对不对？只不过呢，现在因为灵恩已经不管你，我现在在这里解释哈，我的解释的速度绝对没有外面这些对灵恩这个啊负面的解释多的，所以。我现在面对这个问题，我还是说，当有人问说你是不是你对灵恩的看法的时候呢，我通常就会问说，我说先要定义什么叫灵恩，那把这个定义出来之后就好谈了。好，现在我们看看啊，那么灵恩运动我们来做一个评价啊。第一个我们看看啊，灵恩运动正面来讲强调圣灵的大能和恩赐，这个是过去教会特别华人教会很缺乏的。我自己在一个传统的教会长大，我们敬拜，我们的聚会，我们的教导里面很少谈到圣灵的什么大能，讲到圣灵的时候只有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啊？ 使徒行传也很少讲。
祝福的时候，
祝福的时候，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保惠师，对不对？其他的时候，什么时候圣灵出现？没有出现。所以圣灵常常被打到冷宫里面，隐藏在教会的某一个角落，我们很少去谈它。然后我们说我们信的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同荣同等同尊。不是的，我们应该把圣灵尊重他，我们应该让圣灵恢复他在我们当中的地位，是不是？好，活泼的敬拜赞美，这是很好的。过去的敬拜啊，我也很喜欢，我喜欢唱歌，所以我那时候常常喜欢唱的歌，我不知明日将如何啊，越唱越有感觉，越唱越觉得明日不知将如何。直到我后来经历了圣灵充满之后，我开始发现说，我这个忧郁的个性，我要少唱。我不是说这些歌不好，我要少唱，因为我很容易把这些歌的调子 melody 就比较 blue 的，我就会唱出那种 blue 的那个味道来。我需要多唱什么歌呢？我需要唱神大人的歌，所以我很喜欢开始唱什么歌啊？靠主耶稣你得胜，我救主常福主，得胜大得胜属于我。可是，在一般过去的教会里面，我们很少唱这些歌，啊，我们唱的都是那种比较，哎呦，忧郁性质的，哎呀，比较，觉得好像哦，主我很软弱，现在主啊，我需要你帮助的那一类的歌，是不是？我们很少就是直接的说，神啊，你的大能，信心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所以我们是要唱这些歌，好。但是从灵恩教会所带给我们的冲击，让我们看见他们的看重。看重祷告，是不是？以前祷告五分钟就没了，好，现在灵恩祷告怎么祷告那么强？进食祷告、通宵祷告，还越来越多祷告、方言祷告，还有什么撞墙祷告啊？不是，啊，各式各样的祷告就出来，还行走祷告。哎呀，你祷告可以变成这么多花样了啊！以前就是一个祷告，哎，安静祷告。啊，牧师说我们同声开口祷告，就是牧师是一个人声音最大，其他人都不开口，是不是？牧师很辛苦，强调布道宣教，是不是？啊，开始有这个布道，要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要去这个啊，要去属灵征战，还要是什么样，要去这个什么 back to Jerusalem， 要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都开始来了。哎呀，以前都没有听过这些东西啊。是不是好了？又开始小组了，什么小组教会啦啦，矿建雄风啦，啊，又开始又到了哥伦比亚去了，又开始祭十二啦。哎呀，感谢主啊！这些带给今天的教会一波一波的冲击，一波一波的冲击，这些是好的冲击。但是呢，灵恩运动也有一些负面的评价哈。有人就是说，哎，灵恩运动啊，就是这些人呢，这些灵恩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很感性，有一点反智。反之就是说，哎呀，一切都凭圣灵感动。我也碰过有这样子的牧师，一切都是圣灵的带领。但是他前五分钟说圣灵带领他，后五分钟他又说圣灵带领我另外一个方向，那我就有点怀疑圣灵到底带领去哪里。你同我说意思吗？那我也发现，在灵恩教会里面，对于这个所谓的安排计划哈，这方面有一点反的一个现象。其实。神有没有计划？神也有计划的。我的意思又不要像有一些教会那个计划变成不能够改变。你会发现有时候圣灵的带领是计划赶不上什么变化，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要变成变化太快以致不用计划，到最后就变成是原来都是某一个人领受圣灵，其他人领受都没有用，所以变化太快。好，另外也有就是着重外显现象恩赐的彰显，比较少去追求就是内在的东西。好，还有呢，圣经根基比较薄弱。坦白讲，这个在灵恩界里面，灵恩的这个神学里面哈，灵恩神学在这些方面扎扎实实哈，你如果仔细去看哈，你会发现把这个灵恩的问题搞得清清楚楚哈，很少这样搞的，大部分都是那些反灵恩的教会哈，他们对灵恩问题把它弄得清清楚楚。当然，他的解经有他的一面哈， 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这一次哈有没有机会谈比较多一点哈，但是我至少今天让大家可以对灵恩有一个比较，稍微我们就是一个中立的或客观的一个来看他的优缺点哈。然后第二、第三啊，这个已经讲了，就是轻看目标、计划和组织哈。那么第五就是教忽略满有圣灵的内在生命追求，好像现在所谓强调内在生活，是不是？其实内在生活是不是也是圣灵的工作？也是啊，对不对？圣灵怎么被我们分成？他这个有的人就是只追求外在了，有的人只追求内在，是不是？这个都轻重一边就轻一边了。其实内在应该兼修的，我们要有内在的这种生命的追求，越来越像基督。同时，我们也应该怎么样？我们也应该在外在上面圣灵充满，传福音，完成主的大使命。这两个都需要的，你不必需要你的哪个批评哪一个哦，一切都是这个最重要。圣经上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你应该背，这也是移民局一定会问你的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诫命，对不对？好，最大的使命是什么？是什么？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不是？所以大使命、大诫命这两个东西你抓住就好了，这两个都要。如果你今天强调大诫命的，你就是在比较强调内在生活，是不是？如果你今天强调大使命的，所以很多就是去强调什么小组七十二门徒训练，我觉得这都很好。可是我意思说，往往就是当我们强调某一面的时候，我们另外一面就容易忽视它，包括传道人自己。可是耶稣不是这样子的，耶稣每一天忙得不得了，是不是？一病赶鬼，第二天清早天还未亮的时候，他就到旷野去怎么样？去祷告。所以让我们一同来学习耶稣吧，不需要学内在派或者外在派、奥秘派或者是灵恩派，我们就是来学耶稣吧。耶稣他内外兼修，耶稣他内功外功都强，没有这样子去区分的。好，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先到这个地方好不好？因为再说下去就一本书都讲不完了。好，那么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不好？